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透过我们个人的朋友以及小组各样的方式来为你传福音。因此把这段时间交给我仰望，求你来教导、来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福音所谓四部曲的第二阶段的哈。那么第一阶段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阶段的传福音就是说帮助你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真正成为慕道友，也就是说他灵里面感觉到一种饥渴，感觉到一种需要，然后从这个需要开始你才能够传福音啊。所以第一阶段呢，包括所谓有一世的布道法，建立关系，建立朋友，然后去找他怎么跟他谈，各样的方式，其实主要的是帮助他对福音开始有兴趣，对于自己属灵光景的有一个警觉啊，我们叫做 awakening， 那么灵里面复苏过来。那第二阶段是做什么呢？我们叫他做带领他进入一个福音性的小组，不单是带领他成为进入一个小组啊，跟别的基督徒有关系，而且是一个福音性的小组。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话呢，有几个基本观念先我们说明一下哈。很多人谈到说怎么样让一个慕道友跟基督徒之间开始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那么到底带领慕道友进入基督徒的群体是在决志信主之前呢，还是信主之后？我们过去的做法传统上都是这个个别的基督徒可能是我的朋友，我可能跟他传福音，我可能带他去福音营，不管怎么样最后他信主了，然后再把他介绍给别的基督徒啊，然后希望他跟别的基督徒有关系，然后慢慢就加入教会这个大家庭。所以因此一般的做法，一个慕道友从慕道到信主，然后跟别的基督徒建立这种关系呢，是在他决志信主之后。过去传统做法是这样。那么 John Wesley 的观点是相反的，先让他跟别的基督徒先建立关系，然后才带他决志信主啊。那当然两个做法里面各有他的理由，不过当我重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John Wesley 他的这个想法其实是有道理的。你应该在一个慕道的朋友信主之前，就让他跟别的基督徒之间已经建立了友谊，建立了关系啊。所以在信主之前，他就应该跟基督徒群体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这个互动的关系，因为他还没有信主，他也许不是跟别的基督徒之间可以真正的好像弟兄姐妹这样称兄道弟的啦，或者说参与所有的侍奉。不过建立这个关系在他信主之前呢，有时候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好处，那等一下我会一点点的谈。那所以实际上来讲，应该在信主之前，如果能够帮助他跟别的基督徒先建立关系，对你带领他信主，对于带领他以后在好像做门徒方面的灵性上的栽培都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你回想起来，我会觉得为什么这是好的呢？很多时候像大型的布道会，越是大型布道会，像格里汉的布道团的布道会等等等等，很多慕道友去的时候，有些人固然是朋友邀请去的，如果他有朋友邀请去，而且这个朋友跟他之间有长期的关系，他在这个布道会决志以后，后面的跟进相对是容易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因为他们打很多广告，有些人坐地铁就看到 Billy Graham 来了 Boston， 哎，那天他怎么样，他就去了，所以他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坐那里听，听完以后也很有感动，上面呼召了他上去了，然后决志他签了一个单子，留个地址，留个地址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决志有人跟他祷告，祷告完了散了。这样的人十个有九个最后就没有了，没有办法 follow up， 没有办法跟进，因为他说实在跟别的基督徒什么关系都没有。那你说这样的一个慕道友，虽然他决志了，他会不会主动的每一个礼拜天找到一个教会，然后不管刮风下雨下大雪就是要去，哇，有这么可慕吗？然后里面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然后呢他不认得别人，别人也不认得他，然后你怎么来你怎么去，没有一个人理你了，谁都不认识你嘛，谁晓得你是谁啊？然后他可能去一个礼拜，他可能去两个礼拜，然后去到一个月以后够了他走了，或者不是说什么事情发生了，很可能就哦，今天感冒所以我就没去了，那下礼拜刚好有朋友又来了，所以三个礼拜没去以后从来都不去了。那 反正去了一个月也没有人认得我。为什么很容易流失？因为这一个慕道的朋友跟别的基督徒之间完全没有一个我们叫做一个网络，一个 network。 如果基督徒跟他之间的关系好像是一个渔网，把他拖住了，网住了，那他不会很容易流失的。今天很多信主的慕道友从慕道到信主最后流失，很多时候就是缺乏一个基督徒跟他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那如果你要等他信了主再开始慢慢建立的时候，可能在建立过程中他已经流失了。但如果是信主之前你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呢，好像是水到渠成一样，很容易的他从慕道到信主，他就融入这个大家庭里面。好，所以在他信主之前有一个基督徒跟他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特别我们谈到福音性小组，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他传福音，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他决志的时候是跟他传福音，那前面所说的个人的关系建立，我们这个当中包括做见证包括传福音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谈到福音。但是关于福音信仰的那种问题的探索，往往你一个不是太大的一个群体一个小组跟他在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比一个对一个来讲呢，气氛我觉得会比较自然。什么意思呢？如果我找一个慕道朋友跟他谈啊，他真的也是很渴慕，那我也想跟他谈，假如这么讲，可是有时候谈起来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觉得气氛有一点点紧张，懂我意思吗？他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很渴慕，他只有一箩筐的问题，他真的找到你都不好，不管你想能答不能答，哇，拼命问。可是有一些慕道朋友是有一点点这种动了哈，想要问，可是还没有那么样的话，你问他说你有什么信仰问题？我常常碰到很多慕道朋友，有什么问题没有？真的没有？当然有，可是有的时候他不是那么样，很自然会讲出来。可是如果一群慕道朋友一起在探讨信仰问题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呢，听着听着，对对对对，你这个问题就是我想要问的，可是我讲不出来，或者说讲不清楚，啊，或者一问，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真的，他这么就讲出来了。在一个小组里面，很多慕道朋友的问题比较容易，很自然的就带出来。那一个对一个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因为个性的问题、种种的缘故，可能不太容易谈得出来。那当然这是对慕道朋友来讲他容不容易讲出来他的问题，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的经验也是一个对一个谈的时候，看情况哈，看这个基督徒你自己的经验种种的关系，有些人一个对一个谈的时候有时候还蛮不容易谈的，就是说你自己如果经验不是很够，你不一定招架得住他的问题，或者他的问题你没想过，那一对一他提出个问题这个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再问一个问题这个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他问五个你有四个答不出来的，这个一对一的谈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小组的里面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互动关系，那等一下我会谈到怎么去带福音性小组讨论。我的经验里面有的时候比较对一些基督徒来讲，其实在一个小组的这个环境中跟一个慕道友谈问题的话，有时候有他的好处其中一个是慕道友跟慕道友之间有时候他们的互动可以帮你解围，因为很多问题如果都让你来答的话，有时候你不一定有答案，有时候这个答案从你的角度提出来，这个说服力跟他们之间的互动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呢，小组有时候不止你一个基督徒，有时候别的基督徒可以跟你配搭，诸如此类的，都比一个对一个谈来讲有时候果效上是比较好的。第三个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在小组里面慕道朋友他不单单是用理性来探讨问题，他们有时候也在观察基督徒，同时他们自己也可能在体验这个信仰。我的意思是在这里从小组的环境中带领慕道朋友慢慢从慕道一步一步的进入接受信仰的时候，在小组的里面当然我们讨论，你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用理性思考的，可是通常小组的讨论尤其是非常有效的福音性小组，我的经验是这样，如果一个慕道友在小组里面然后经过探讨然后慢慢信主的时候，他除了理性的思考以外，通常他在做两件事情，整个过程的里面其实他在旁观， 他在观察这些基督徒，或者在听听基督徒分享你的见证。我知道很多慕道朋友常常问我的问题，常常问什么问题，有一些人固然会问什么三位一体啊，为什么是有罪啊，这种严肃的问题，但也有人的问题只想听故事。哇，你不是工作做得好好的吗？你怎么跑去传道了呢？我很想听很想听故事。你怎么信主的呢？那你信主过程中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吗？那你怎么样？所以他很想听我的经验。那其实福音小组的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在这个福音小组当中，除了探讨教义性的信仰的理性的思考问题以外，同时你也抓住这个机会适当的分享你的经验，有时候对慕道朋友是很有帮助。就是说因为他在他的整个思路的一个心路历程中，他有时候觉得好像到一个地方一个转折点他转不过来，就基本上这个信仰不错不错，可是就这样信了吗？然后信了会怎么样呢？等等诸如此类，他很想知道你怎么过来的，那过来之后你得到什么东西，他很想知道你的经验。所以他在观察，他在聆听。那甚至有一些人说不定偷偷的，我称他为偷偷的，就是他通常不一定告诉你，他偷偷的开始做他信仰的实验。当然我们有时候会鼓励慕道朋友说，你好歹你试试看呢，我经过这样的经历见证到神是真实的，神是听祷告的，你要试试看呢，你去祷告啊。那有些人呢，他也许跟你讲，也许没有跟你讲，他真的碰到一件事情了，他就开始慢慢祷告了。那说不定祷告，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祷告哈，像那个亚伯拉罕，他为他的儿子以撒要娶个老婆娶个媳妇的时候，他派他的仆人去，你知道那仆人怎么祷告？他祷告就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他这样祷告的。也许很多慕道也是这样祷告的，庄牧师的神啊，如果真的有你的话哈，今天我给你有个小小的请求，看看你会不会听。有些慕道也是这样祷告的，等到他经验到以后，他就从庄牧师的神就变成我的神了嘛。可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他这样祷告的，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可当他一次两次经验到的时候，他向神下拜啊，我的主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神就变成他的神了。那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你帮助慕道友，就是说分享你的经历，然后也帮助他鼓励他慢慢的走上这个信仰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所以这个小组里面有时候这个环境呢能够提供一个这样一个特殊的这种气氛，能够帮助他有一个机会来观察。那一对一的时候你知道不一样啊，如果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讲话，对不对，这个慕道也可以静悄悄什么话都没讲，你不要以为没有讲话的人什么都没听进去，有时候他没讲他都听进去了，其实是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机会，我不一定要讲话，听一听想一想，其实是蛮好的。一对一的话呢，他一不讲话可能我就瞪着他怎么了所以他不得不讲话不得不跟我回应的，有时候这个太紧张了一点，对，所以小组的里面他比较能够自由一点的表达，他也可以退下来聆听观察思想，对他有时候是好处的。所以小组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第四个是小组的环境中，慕道友之间有的时候会成一种我称它为微妙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帮助他们先后跨越障碍接受主。以前我开始用福音性小组其实蛮早的大概以前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查经班也不多，就是二三十个人，后来我们就发展成就是分两组，一组慕道友一组基督徒，那我跟另外有个弟兄常常轮流是专门带福音组。那在那几年当中呢，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常常是一班就好像一个班一班级一样一次六七个慕道朋友。那那时候很有意思，就是说那段时间我们的经验，当然后来我到台湾到别的地方都试过这样的情形，他常常一群慕道友，固然有一些人会出出入入的，出席率不高，但大多数人出席率很稳定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好几次我们都是这样，因为那时候在西北大学四年，我们带过好几个梯次，通常每个梯次是六个月，常常是五六个慕道友来，六个月以后集体信主，然后就重新开班再来五六个，六个月以后又全部信主，都是一般一般的。 那种互动关系很有意思，说他们变成同班同学，啊，上福音班哈。那这个他们有些本来就认识，有些本来不一定认识。可是在这个的里面，我发现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之间慕道友之间建立一个互相的关系，当然跟我们也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当在谈信仰问题的时候，谈我们生活经验的时候，这种分享当中，他们彼此建立一个彼此的认识。那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有时候这个分享的会怎么讲？英文叫 faith touching， 就是有的时候受感动，就是这感动的意思是，有些人他会分享到他自己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一个难题，比如有些人谈就谈到说他从小家庭变故，爸爸妈妈怎么了，他自己受到什么伤害，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有时候谈起这些事情来。所以当这些慕道友之间，我们跟他们之间，我们是这么，这种东西也不会在自我介绍会讲的嘛，你不会自我介绍说我姓什么叫什么，然后我父母双亡，你会这样讲的吗？你不会这样讲的吧。在福音小组当中讲啊讲啊讲的时候，分享一些经历的时候，有些人就慢慢讲出来了，他们之间建立一个很特别的关系。然后呢，这群都是慕道友，都是在好像是我们叫做去远足去游山玩水的人，你知道吗？那如果这个地方我也没去过，对不对？他这样的啊，那你知道游山玩水的人，就有些走在前面了，有些走在后面了，因为走到前面的人先走到那里，哇塞，好漂亮哎！哇，前面一叫，后面一听啊，真的、啊、哦，那种感觉，你知道？信仰也是这样，虽然同一班，可是有些人呢、啊，走，哎。他好像跨越了一个东西了，然后他讲，比如我们福音小组本来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不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了、啊，是那种彻彻底底的非基督徒那种口吻了、啊。讲起，哎，过了两个月以后，然后他讲话好像个基督徒哦，他就是他走得比较快一点，他已经到某个地方去了，然后他会分享说，哎，真的耶，我那时候会怎么样，他分享一点点初步的信仰的经历。其他的慕道友就很有意思了，咦，好像上个礼拜你还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这礼拜真的、啊，哇，就很好奇样子的，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你祷告到底怎么祷告？哇，我他一直问，那个人有时候也讲不清楚，但是就大概是怎么样啊？很有意思的，你当你在观察的时候，这群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然后就一个带一个，真的像母鸭带小鸭一样，一个过去了，然后一个就过去了，然后最后全班就过去了。我常常看到这种状况，很有意思，在福音性小组的里面。所以因此你如何在福音性小组当中帮助，用各种方法去帮助这一群慕道朋友彼此之间以及跟我们带领的基督徒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然后建立一个小小的不大的但是可以彼此信赖的群体，然后当圣灵感动带领某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你就发现像骨牌理论一样，啪一个岛，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就一批就进去了。所以我以前在带福音小组，常常会观察共通的现象，无论在台湾，无论在美国，常常就是一个 group 的人，他不是同一天一起进去的，是某一个人可能先走了第一步，然后似乎就感染了别的慕道的朋友，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就进去了。当然也有的时候不是全体的，不过大多数都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福音性小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跟你个别一个一个谈福音的时候那种感觉跟这种经验是不太一样的。最后一个第五个是谈到慕道朋友跟其他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说有助于这个一个很有个bonding一样哈、啊，有助于他们日后属灵生命的成长跟造就。那当然有一些别的研究不一定是谈到传福音，不过类似的观察。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有一个像我们今天哦见到哪几位新来的朋友，假如这么讲，他可能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或者很多是慕道朋友。那有些人在研究说，很多新来的朋友到一个教会以后，通常90%以上一定流失了。你能够十个人留下一个，这个教会做得不错，十分之一留下来是不错的，大多数来一个走一个。那因此有人在研究如何让一个慕道友也好或新来的基督徒到了一个教会会留下来。那有些人的研究是说，他到了这个教会以后，如果在越短的时间越好，能够有6个基督徒跟他建立关系，这个人通常就不会流失。6个，但为什么6个？5个不行吗？4个吗？3个？2个？当然 这是一个概率的数字，不过已经了解到，还是就是说这个人跟人之间那个 bonding。 如果一个人来了，即使他是基督徒，他来了如果很短的时间，不一定当天那个礼拜，但也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内或多久，然后他跟别的基督徒建立了关系，然后他就觉得很舒服很自然，然后很乐意来，那五六个这样的朋友以后，好像抛锚一样就留住了。但如果来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可能有一个人跟他打招呼，他每次来就看到那个人，那除了那个人以外别人都当作没看到他一样，这样的话流失率就很高。所以那个是即使是基督徒到一个新的教会环境都会这样子的话，那慕道朋友可能更容易。但那个是指的说加入这个教会，那你要带领他信主也是一样，怎么样帮助他跟别的基督徒之间建立一个互动的关系，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联系，这很重要。所以这是关于福音性小组的一些各角度的一个基本的观念。那么接下来我谈一下，就是说怎么样去成立一个福音性的小组。第一个是关于对象方面，怎么成立一个福音性的小组。福音性的小组通常是这样的，一般的研究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说同质性比较高的是比较容易这个福音性小组能够发挥功能。同质性的意思就是大家的年龄背景各方面有越多共通的地方越容易，这是相对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也是个共通的嘛，都讲中国话或者说多讲所谓的国语或者普通话，这也是个共通的。那如果一群中国人，你讲广东他讲客家，我讲福建话，然后一个讲普通话在一起，哇，这个鸡同鸭讲还有鹅在里面怎么讲呢？所以这个当中的互动关系就打了七折八扣了，就每个人讲话都要绞尽脑汁讲这讲这讲，这是什么东西呢？怎么讲？对不对？所以同质性越高，相对越好，越容易，但是这个是个相对的，相对的，我们不可能找到一群人年龄完全一样，全部是单身，全部是什么？全部是什么？不容易。学校里面通常都是这样，同质性很高，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学生，年龄有一点差距，不过大部分都是学生。大部分可能同一个地区来的，语言文化背景很相似，背景都是学生，就比较容易。那如果一个福音性的小组比较难的，就是说我们有75岁一个退休的老伯伯，然后有一位18岁的单身的女孩，然后有两个新婚的家庭，有一个刚生孩子在一起福音性小组，不是不可以，语言都一样，背景可能也一样，可是有时候兴趣不一样，或者说，谈的话题从哪里切入，这个很不一样。然后这个从农村来，那个从都市来，这个要问进化论的问题，那个人什么叫进化论？达尔文他姓达在哪里啊？这个是很难讲的，对不对？那你讲起进化论讲起来，那个人是鸭子听雷。所以即使慕道友的问题也不一样啊。所以同质性越高呢，这个互动关系比较容易发展。所以同质性越高是越容易。容易的，我就说，那么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关系，这种同班同学关系也是这样，这个背景越相似比较越容易。当然附带的要考虑就是说交通啦，这些家庭成员，就是说他能不能，譬如说如果说这个小组通知性很高，不过有些人交通上要开车好久，这个就有时候有点困难，经常性的聚会比较有困难。那还有时候孩子大的小啊，要不要照顾孩子啊等等，这些把它考虑在内，不过最主要是通知性。第二个是人数，人数呢通常是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太少啊，譬如说两三个人的话，这种小组就好像热不起来，你知道吗？就两三个人，然后两三个人当中，今天他感冒，今天他车子故障，剩一个，所以太少不行，太多也不行，二三十个人的话，哇，热闹起来的话，一堆，可是一堆二三十个人的话，谁讲话呢？变谁都不讲话，不然怎么讲，而且这沟通起来很难。那么同时你要产生一种同班同学的感觉的话，越小班越好，二三十个人这种情感上就比较肤浅一点。所以最好的大概的范围是6到10左右，但最多不要超过15个人。那刚开始的话，当然譬如说你准备有10个人，你可能会邀请15个人，最后来的可能是8个9个，但是你不要说我想要10个我去邀请30个，邀请30个只有20个答应要来人，怎么办？所以通常是我的经验知道，如果是10个人的话，差不多 1.5 倍就差不多了，这是你的邀请的，但他不一定答应要来，那么所以你从6到10个人左右开始，然后适度的成长，你不要太急速的成长。如果说已经有10个人，那你就可能暂时 不要太邀请更多的人，等到这一班结束再另外一班，诸如此类。所以人数最好不要太多不要太少。那么还有呢，有的时候这个福音进小组这样，有些慕道朋友呢比负责的基督徒还要热心，他来是哎不错，我下次带五个来了。不是他不可以带慕道朋友，但是我们要先讲好这个状况怎么样。一方面我就说了，你这个福音小组如果要达到很好的功能，就彼此的互动关系要比较好一点。那这样的话呢，来的人多少以外，另外是来的稳定性，不要说三天晒网两天打鱼，整个譬如我们十几次聚会他来两次，那两次这个人跟我之间的关系当然就不会建立很密切的关系咯。然后从这情况下他跟别人不会建立密切，如果这整个 group 里面每个人都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的话，你就搞不起来，就关系建立不起来。所以呢，来的人我们希望他比较能够 commit， 能够承诺继续来，这样的关系就比较能带动。他如果要带动朋友来，看情况，所以最好邀请谁来，这个决定权是负责的基督徒，而不是慕道友，他来决定。所以如果你要，所以你事先可以开始讲，如果你想慕道邀请某某慕道朋友来的话，请你先跟我打个招呼。那你可以讲说，譬如如果在我家，你说，因为这个家的大小啦，很多事情啊，交通啊等等，所以让我先知道。那还有所谓同质性的问题，你交的朋友是谁呢？然后他是不是能够来了等等。那也许某一次我们可以说，这次我们可以，譬如说我们整个福音性小组的活动里面，某一天我们去郊游，那天如果你有朋友要带他来的话，那一次欢迎带他来，诸如此类啊。所以让你来做决定，而不要随意让他出去。在Boston 南边有个地方有一个 group， 但我不知道那个 group 怎么开始的最初谁开始的等等。那我知道那个 group 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很有心要带一群慕道朋友，所以那个 group 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慕道朋友，没有错，在非常南边。有一天我碰到这一位夫妇的时候，他们我忘记怎么讲了，他大概电话中跟我讲还是谁直接跟我讲，不过总而言之我大概知道了，他们带一个 group， 主要是这对的基督徒，那其他可能有两三个是不是基督徒我不太确定，但绝大多数都是慕道朋友。可是到了一天某一天的时候，我得到消息或他们跟我讲的是，这对夫妇被这个 group kick out， 被基督士赶出去了，或者说不欢迎他们来这种之类。我说啊，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我说这怎么开始的我都不知道了但总而言之大概只有两位为主或者两三位基督徒，那慕道朋友大概有二十几个，这比例是很差别很大。不过主要还不是这个，他们的聚会内容呢基本上是蛮松散的，就说没有什么固定的聚会内容，而且一个月聚会一次那有一次是请我去，所以 我去过两次，是的，所以那个 group 人我去过两次。但我知道这个成员有的时候每一次变动也很大，不过这也不是基本问题，但是很多因素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后来呢，因为慕道有很多，那么整个的内容是很松散，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所以很多慕道朋友会请他的慕道朋友来。当然我现在说用慕道朋友，严格说起来大部分都是不慕道的非基督徒，他不慕道，我们把不是基督徒都叫做慕道友，其他慕不道他不慕。那每次来聚会活动的时候，那这一位夫妇呢就很想譬如说带来查经啦，或者有些基督徒的一些活动啦，那些慕道友里面有些人我就说是不慕道的慕道友，他们就很不想听讲道的事情。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也是台湾来的那个群人大部分是大陆来的，但里面有一些慕道友，有一对有一个女的还是怎么样，她是搞股票的，所以她常常想要在这个活动里面讲股票投资，那有些人也喜欢听听股票啊等等，所以这活动里面有时候讲讲这个，那有时候他要安排谁来讲讲圣经啊讲讲什么的时候，他说哎讨厌啦，这个无聊啦，讲股票比较好玩啦怎么怎么怎么。那他们邀请越来越多的慕道朋友，最后他变成一个非基督徒的一个社交活动圈，最后觉得这一对基督徒夫妇有点碍事有点讨厌，就跟他说我想最好你不要来了，然后他们借一个教会，所以借的时候是这对夫妇去借的，最后呢还在那个教会聚会，那这对夫妇 out。 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你的福音小组带来个地步，就变成你根本失去控制权， 整个聚会的内容、整个聚会的方式、整个东西通通都乱掉了。所以我是说，在这个邀请对象还有整个当中，如果你没有一点点主控权的话，你最后会变质的。这对夫妇的那个带的小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最后那个 group 是这一对领导人被 out。 那那个 group 还活动吗？还在做什么呢？已经不知道了，因为已经失去 contact， 因为里面没有基督徒了。他们可能每个月一次，还是讲股票，还是讲房地产，还是讲什么，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像这种就是一个所谓的福音性小组，最后完全失去 purpose， 然后失去方向，因为你那个带领的人变成完全没有这个对整个 group 的这个带领方向的一个主导跟控制。那这点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是我每次带福音性小组，我常常坚持这个原则，这个福音性的小组一定要慕道友多过于基督徒。很有意思，大部分的教会或者是 group， 他们有福音性小组的话呢，都觉得、哦、基督徒要多一点，这样的话呢，他们问题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比较多的回应。我的经验是刚好相反，你一定要慕道友比较多，基督徒比较少。慕道友多基督徒少的时候啊，其实慕道友我说啊，他很多问题啊，想问也不敢问，不好意思问，或者不知道怎么问。可是如果慕道友很多的话，那很多人你知道是、哦、发言很踊跃的，一呼百诺。这个慕道友提出一个挑战的时候，别的慕道朋友说呀好问题，我也很想知道答案，就瞪着你看看你怎么回答。他就越来越有兴趣来参加。这种通常的福音小组都不是这样，我们叫做三良教子。很多基督徒围的，哦，今天只有一个慕道友来，所以一直八个基督徒就瞪着你，有什么问题？他说来来来来，你有问题来，我们想八个伺候你，看你有多大的问题。问个慕道友，问一个，问两个以后，后来说没有了，没有了，哎，慕道友就说哇，麻烦的还不是这个，麻烦的就是这个八个基督徒有九个不同观点。他就说，哎，你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基督徒说不是这样子。哦，当然他那时候也不懂哪一个是加尔文的，哪一个是什么 Arminian 的，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是基督徒观点很不一致，越听越糊涂。所以呢，一方面这个慕道友这个问题呢讲不出来，这样一讲出来就是好像被压制一样的一个攻击。其他基督徒也不是想要攻击，不过抢着要回答，但又抢着回答，那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就是半桶水，似懂似不懂，大多数基督徒都这样。所以我以前在学校查经班，那时候在西北大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轮流带福音性查经。我们是这样的，其实轮流带哈，每一次带的时候我是单挑的，我一个基督徒，然后所有全部是慕道友。那位弟兄也是一样的，他带的话他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是说除非我同意，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随便来我这一班的。可是我们在讨论起来，因为在楼上，他们在楼下嘛，那楼下基督徒查经的时候静悄悄的，那个带领人问一个问题没有人回答的，可是楼上呢啊，欢声雷动的，所以楼下基督徒哦，好想上去哦，去看一看到底你们在干什么，怎么笑得那么大声，哇，怎么怎么，我们这边都好沉默哦，这样。所以常常要上楼，有些人上了楼进的门，哎哎，我没请你哦，下去。所以没有我同意的基督徒不准上来。那当然了，如果你带慕道友来可以，因为你陪着他嘛，哈，那他也觉得不会做陌生人来嘛。但是最麻烦的就是那些很有兴趣来搞局的基督徒，有些人真的是搞局，哎，这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讲一个问题呢，这个答案呢，这个大部分是歪的，不对的。那我怎么能够当着慕道友说啊、哦？抱歉啊，这个基督徒是糊涂的基督徒，所以不要听他的。我能这样讲吗？但是明明他的答案是有点太离谱了嘛。对，我要跟慕道友说，他这个基督徒是不知道哪一门的基督徒，我不能这样讲。可是我也不能说哦，他是基督徒的立场，那、这个观点是来自于圣经的，他根本就是歪七扭八的，圣经都没读过的，乱讲的，就是会让我这个带福音小组的会很麻烦。所以是说，没有我同意，我不准别的基督徒来。不是说我要独裁，而是实际上说，带领慕道朋友的时候，对真理的认识呢，能够很清晰的一条路在走。那很多基督徒就是很有兴趣，其实有的时候呢，是喜欢在那边 show off 一下啊。在基督徒，我相信这种基督徒常常讲，在基督徒查经当中，他常常是被围攻的， 就他提出一个怪怪的观点的时候，别的基督徒就说乱讲，你从哪里学的，哪个教会来的？我还常觉得这边很憋。到了慕道友当中呢，哦，那我就变成饱学多才的人了，就很想去那边搞局。所以福音组特别你要注意，一方面比例上你要让基督徒比较少，慕道友比较多，慕道朋友他比较能够很自由很开放的来提出他的问题。那同时基督徒太多的话呢，你会让这个很微妙的这个 dynamic 好像就压死的，就气氛，就讨论的那个气氛就压死掉，比较不容易。那同时很多基督徒，如果你不是真正所谓的配搭的同工，有时候当然我说我跟另外一个弟兄在带那个福音小组，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人数也不多，因为全堂去只二十几个人，如果四五个去福音性小组，那剩下基督徒这边就更少人，而且这边也需要一些老练人来带嘛。但有些基督徒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带福音性小组势单力薄，不太有把握，你可以找两位，最多三位做同工，我们一起带福音组。但如果你有两三位慕道友，最好是五六位，一定要超过你，而且最好超过你是倍数的，这样最好。那这样带领的话就比较好，那么基督徒之间也可以彼此 support。 那当时也让这些慕道朋友可以多认识几位基督徒，这在邀请对象方面呢，你要稍微考虑到这个地点呢。一般的情况下，除非是学校哈，我们通常会建议说可能家庭是最好，因为家庭比较温馨啊，比较气氛比较好一点，弄点茶点啊，弄点什么都比较容易啊。所以通常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除非不得已不会在教会举行这种小组。所以我们常常说，要使福音性小组死掉的方法很多，要让它活泼很不容易，死掉很容易。第一个，一大堆基督徒去他一定死掉，第二个把他放在教会里他也就半死不活了。所以他福音小组死掉方法很多，而且非常有效，但要让他活得好好的话，哎，这不太容易的。但家庭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有时候这些有心带领福音性小组的人，就是说不一定每个人适合家庭开放，那么至少几个同工里面某一些人愿意开放，愿意开放你的家庭的话是最理想，否则的话呢，学校也可以，或者是教会或者其他地方。内容方面哈，我现在忘记做一件事情，不过没有关系。内容当然，我们福音性小组你可以讨论圣经，你可以讨论各样的东西哈。那如果要讨论圣经，用福音性查经的话，有很多教材、很多材料是可以作为福音性查经用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些补助的方法。补助的方法是这样哈，就是说你有一段时间，假如说你决定两个月三个月福音性小组的话，你可以某几次或者看情况哈，你可以用一些补助的材料的方法，就是说用一些录影带。那我今天忘记带来了，就是说我有一些录影带你其实可以参考用，我那些录影带将来会交给教会，也许下次交给苏国才弟兄或者当做 library。 我那边有一些录影带是这样哈，有一种录影带是我的录影带，在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电台，不是电台，电视台叫好消息，很早以前我跟他们录的一些节目，那其中有一些可以作为这个用处。我录的有三套系列，那基本上都可以做福音信用哈。我有一套系列是专门讲佛教，那有十个，另外有一套专门讲科学与信仰，大概有十二个，另外还有一套是讲耶稣的比喻，讲耶稣讲比喻，不过那个题目我用的比较特别一点，叫做菩提树与无花果。无花果圣经上的无花果，菩提树不是菩提树无花果，讲佛教的啊，我那个叫做基督禅语。我基督没有信禅，耶稣没有信禅宗啊，不过这禅语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比喻，常常是叫做哲学上叫做吊诡式的。大陆叫做恶律背反，诶，讲的话好像是矛盾的，诶，表达一个真理，就像禅宗讲故事一样啊，常常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啊。我说耶稣讲的一些道理好像禅语，有禅机，那其实都讲耶稣的比喻，大概是十次还是十二次。那每一个不管是哪一种，三个系列都是一样，每个系列都是只有一次三十分钟的。那像那种可以用的方法，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福音性小组，假如说用耶稣的比喻，某一个比喻，然后你可以在家里很容易嘛，放个电视机，然后录影带一放30分钟，然 然后你可以先设计一个30分钟之后的讨论，所以听30分钟的录影带，然后开始小组讨论，这是一种方法啊。所以以前那个谁，一个张强华姐妹你知道吗？她在 New Hampshire 很北，她在那边带领一个小组，她当然很希望有时候我可以去，但我现在从来没去过。那他就跟我谈有什么办法了，那他一个人带啊带，有时候带过茶巾也带过别的，那有一阵他想换一换别的方法，那我就借他这套录影带，我说我不能去，不过有这个录影带以后我就音容宛在。对，所以那边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我本人，但那边所有人都看过我的录影带，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去 New Hampshire 那个 Dartmouth 那边的话，会很多人说哦，光牧师我见过你的，在电视上，你是不是看那个电视？所以他们曾经用过，当然我没有问他效果怎么样，不过我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可能性的方法，讨论某个题目的时候。那我也有一些录影带是讲科学与信仰的，那有一些是变成中文配音的，有些是英文的但有中文字幕的啊，专门讲进化论的啦，或者讲宇宙的起源啦，生物的起源，我都有好几种这种不同的录影带。所以在福音性小组，如果今天我们特别要谈一谈哦进化论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没办法查经啦，那么如果有些录影带的话你可以放一下，但是最好不要说我们就一天就一口气就一放一个半小时的录影带，哇，那个有点太沉闷了一点，你放个30分钟，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有点回应啊，对对，那你可以分几次放哦，等等。所以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聚会的内容里面可行的方式啊。聚会的时间跟次数是这样的，每次通常两小时左右，当然我知道有些人谈得很热络的话，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都不要回家了，两小时左右是比较好的。那么总共的次数我现在慢慢觉得就是说，也许如果有慕道友要来的话，为了帮助他能够比较稳定的参加，也许我们先讲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然后我有比如两个半月十次或十二次，那对慕道友来讲，他答应的时候呢会觉得我可以衡量一下大概时间这么长，然后几次。有的时候我们的福音性小组是一开始就没结束的，就说已经一年的慕道班，两年，然后这些人都已经成了万年的慕道友了，然后好像我已经忘了好几个循环，然后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他们也不知道该不该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反而好一点是干脆讲好，我们就一段时间啊，当然像下雪你可以说好，我们准备四月份开始，然后到六月底，七月份以后放假啦，可能每个人的活动不一样，那么七月份我们就暂停了，然后等到九月以后也许我们另外开班或怎么样，那么大家都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范围，那承诺就比较容易，否则的话呢一参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年一整年都不能跑呢啊。所以福音性的小组跟一般基督徒的团契小组不一样，基督徒团契小组我们假定是一年累月长期的，福音性的小组可能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目的，然后也许慕道朋友就比较容易承诺说好，我觉得这三个月尽量都会来，好，不会说来两次，因为如果我跟他说我只有十次，他不会只来两次嘛，对吧？所以你跟他讲好比较容易一点。所以时间跟次数如果比较先有一个保守的范围呢，比较容易一点。当然如果说只有八次十次，那这当中有些慕道友可能就信得主，可能有些没有，那么怎么办呢？对，那个可能是个别的跟进，就是说有一些慕道友如果说经过这几次以后蛮接近的，或者甚至参加某个营会已经决志信主啊等等等等的话，像那些人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把他邀请到你本来有的基督徒的团契小组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福音性小组跟你原来有的分区的团契小组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说他决志信主或怎么样以后，他就可以进入那个基督徒的团体小组去了，就继续后面的跟进。那有一些可能经过这个过程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决志信主的话呢，我们可以缓一阵子，再用别的方法慢慢再来 approach 他啊，诸如此类。所以同一班的里面，你不一定需要同样的方式集体的继续用另外方式继续等待，有时候根据他们的状况做一些区分来做 follow up。第三个是谈到怎么带领福音性的小组的讨论这一方面哈，当然康贝查经班我现在在带他们，跟他们一起在做福音性查经的预查有好几个月了哈， 快到一不到一年了。那头几次我也跟他们分享关于福音信小组我自己带领的时候我的经验跟我的建议。那其中第一点我就提到说开放性的问题作为开始，就是说假定你有一个十次十二次的一个福音信小组聚会的话，可能头几次两三个礼拜头两三次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来作为讨论的题目。什么叫开放性的？什么叫做封闭式的？封闭式的问题是这样的哈，我们读一段圣经，耶稣说这个比喻，耶稣在说什么呢？啊，普通我们查经都这样查的嘛。这段耶稣在教导什么什么？这类东西叫做封闭式的问题，就是说它一定有标准答案的，叫封闭式的问题。你不能说圣经一段话长了，圣经在讲什么啊？我认为他认为就十个人有八种讲法，不会的。你查经总是有封闭式，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开放性的问题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人人可以发言。然后这种呢，我通常有的时候有几个用处，用这种问题作为一个福音性小组的开始。一方面呢，你要鼓励大家讲话，那么开放性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啊，譬如说我下面有提到一些问题嘛，譬如说你认为有神吗？好，每个人都讲，轮流从第一个讲到最后一个，因为我要问的是你认为有神吗？我不是在说当然有神，谁说没有神的，一棒子打死，不会这样的嘛。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认为人有罪吗？如果你认为有，你为什么说有呢？你的经验是讲讲啊。你认为有神，你说没有神，可以讲讲你的道理啊。哦，因为有前面的，我觉得没有神。好，谢谢你，我听到你的意见了。下一个，所以你就可以每个人讲话。开放性的问题，你可以指明回答的，而且你要求每个人都回答，这是容易做到的。封闭式的问题你就比较难，要每个人回答。你看标准答案，我又不知道标准答案，那每个人都不愿意出丑啊。你点名说，你讲，他讲错了吗？啊，不对，或者说我不知道。所以封闭式的问题你不容易强迫人家答的，开放性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答的，因为我要知道的是你的意见啊。那还有呢，不但它容易回答，同时可以作为某种的沟通。什么意思？因为我要知道这个人的背景，我除了知道你姓名，现在住哪里，你现在是学生在做事，你从河北来的还是广州来的还是从台湾乡下来的，这些 information 之外，我想多知道一点关于你的事情。那这些问题，开放性的问题往往是帮助我们多认识这样一下这个慕道友。有的慕道友对神的存在都承认了，他没有问题，他对罪很有问题，他坚决不认为人有罪。但也有一个慕道友，他相信人有罪，绝对没问题，神是一定有的。然后说，哦，听，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其实离道不远，只差一点点。那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他就会信主了。但有些人呢，哇，很多问题，这个问题还差得远的。所以你全班同学，你这样每个问题哈，走几趟下来以后，差不多就知道了，我这个 group 里面的慕道友在信仰上基本上，比如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神的存在不是问题，只是哪一位才是真的这位真神，哦，这个有问题。好，至少神的存在不是问题，那我就不会花太多时间以后讨论神存在啊不存在啊，讲了半天大家都承认了嘛，你还讲那么多干什么。然后我也知道说这个 group 里面对于人到底有没有罪性的问题，哦，意见非常的分歧。好，那以后我的讨论可能得多花点时间谈这个问题。所以你等于是了解你里面的集体的每个慕道友的状况，也是个别的每个慕道友的状况。经过这几个问题下来，两三个循环以后，你差不多心里有数了。然后后面的讨论，你就可以根据这一般的慕道友大概的状况来设计后面的，哪些要多讲，哪些可以少讲。你不能有一套的讨论题目，对所有的慕道友都是这一套，啊，这个有时候不见得是最合适的。那你要怎么去调整呢？就是看你对慕道友的了解。所以开放性的问题，有这个好处。那开放性的问题有很多了，我通常用的通常是有三个哈。第一个谈到有没有神，第二个谈到人有没有罪，第三个谈到人生的目的。头两个当然是跟基督教信仰有绝对关系的，有没有神，而且是独一的神，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认为人是有罪的，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很重要的观点。 那在头几次我开始谈的时候，我不是马上要强迫他们接受这个答案，那我想知道他们基本上的观点在哪里，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基本上有这个目的。那么走完以后，我想几次下来以后就可以知道他们大概的状况与个别的状况。那人生的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人生的目的呢不是直接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的问题，但是会谈到一些综合性的来讲人生的目标，然后信仰跟我们生命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那当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即使是开放性问题哈，就是说鼓励他们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呢。那么如果慕道友也好谁也好对于任何人的答案觉得不够满意，想要多了解一点，多讲一点啊，这样子啊。那我的经验是，如果一个小组带得好的话，有些我不是每一次都带得很成功，有些时候比较成功的话呢，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分享这些基本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产生很微妙的关系了。有一次哈，有一个人在分享到关于人生的目的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开头是说，我认为人生是没有目的的，人生就是个闹剧。哇，人生是一个闹剧。然后他就讲啊，哦，他遭遇到什么什么事情。那通常这个人可以想象出来，他人生有很多坎坷崎岖的事情发生过了，然后觉得整个就是人生是荒唐的，什么道理都没有的，人生就是这样。那固然他分享他的观念嘛，啊，但至少你对他多一点了解。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那个人他这样一分享以后啊，很微妙的，每个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也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人，哎，很有意思。另外一个开始讲起他自己的另外一套悲惨故事，然后最后那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悲惨故事。讲完以后呢，大家都变成难兄难弟难妹。哎，这一情况下呢，情感倒是蛮好的。就觉得哇，你有一个很悲惨的经历，我也有哎，哦，好像是有泪一起哭的样子，你知道吗？虽然那天我们并没有马上带了一个什么结论，但是那种微妙的感觉就带出来了。然后每一次很有意思，每一次每个人都有一些人会讲出一些他的故事。然后这个当中，我就说，当有些人信主的时候，整批人似乎就一个一个就跟过去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懂得在这种开放性的问题或任何问题在带领讨论的时候，大家能够鼓励大家比较坦诚真实的讲出你的真实故事，这很好。当然要需要去经营这个气氛，因为所以我刚刚说等一下下面说讨论的游戏规则，鼓励大家坦白很中肯的讲，但是不要有攻击性。有些人会讲话的时候听完别人的，我觉得你这句话不对，我们说话先讲在前面，每个人分享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先说别人对不对 ？OK， 你讲你的，但是你不要说对不对，好像要把别人的观点或别人的经验一笔抹杀掉。这样，你可以分享，你可以在别人当中有一点回应，但是不要去好像压抑别人的发言。好，同时呢，在讨论的时候，就带领人你要注意哈，避免就有些人会发言很多，就太垄断整个的发言。那鼓励多一点的人讲话，但不是说一定每一次每个人都得讲话，鼓励多一点的人很自然的回应啊。但是避免就是说有少数人垄断这些发言。那基督徒方面来讲，有一些基督徒在场包括同工在内，也不要太快的就把结论讲完了，就是说我们需要这个讨论是慢慢在探索找到一个答案。所以呢，不要一开头每趟就答案在这里，就每次答案在这里讨论就终止了，既然答案在这里没什么可以讨论，下一个题目。所以有的时候你容许一些问题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发展，然后最后再来做一个综合性的结论。所以总而言之，最困难的部分是带领讨论的过程中的那个动态的问题。有经验的跟没有经验的带领讨论的人常就在这个地方，不是那个答案的本身，而是如何带领大家很自然的气氛下，然后慢慢慢慢慢，大家都觉得很有收获，而且哎，好像我也有发表了一些意见，我也听听别人意见，很好，这样子。所以结论得到了，但是那个过程让大家觉得很自然，然后一次又一次的。通常有很多情况下是慕道友，所以我以前带几个福音性的查经的时候，我的经验是，有时候福音组 比基督徒主出席率还要高，还要稳定。那很多慕道友就是那一天就等着来，当然我就开玩笑说，你有任何问题来，有专人伺候你。当然有点挑战性的，就是说你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带过来。但事实上当他们在讨论当中发现有共鸣，发现 有解答，发现有什么，他就一直很期待这一个聚会这样。如果说这个福音小组能带到这个目的的话，我想最后圣灵动工带领他们信主的机会是很大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带领福音小组最怕的就是说，这么多的慕道友，就是这么少的基督徒，我怎么招架得住呢？所以最后我提到有几个建议，带领者的角色哈。基督徒带领这种福音性小组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让你自己作为所有问题的解答者。如果这样，当然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啊。你不一定要解答所有的问题，你也避免这样变成八个慕道友，我是个基督徒，然后八个人冲着你来，你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哇，武侠小说你也知道，你有这个多大的武功啊？这样啪啪这样打。我说要学武功，学太极拳，太极拳叫做什么？四两拨千斤。问题非常好，你们其他人都同意吗？有什么高见？马上有一个也是一个慕道友，他站起来说，你的这无神论观点太落伍了，你受到马克思错误的影响，我告诉你，哇哇哇哇，讲一大堆，侯爷，嘿嘿，哇哇，讲太好了。他再怎么讲我也同意，部分来讲知道，不以我来讲。他说你的无神论呢，我告诉你，好，这个人又来了，达尔文了，达尔文了，我告诉你，达尔文这小子啊，哈，他脑袋坏掉了啊。那你要懂进化论，要懂这个，你啊，你当然会觉得哦受不了，我不敢。其实你不需要，慕道友之间对同一个问题也未必有同一个观点，所以呢，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呢叫做隔岸观火啊。当然，有时候趁机在倒把倒一点汽油，让它火上加油，哇、哦，好热烈哦。可是呢，你坐在旁边看啊，当到这时候觉得哦，要哭灵荡，你要开始讲几句话了啊、哦，对对对，或者说，哎，你们大家都很有意见，很好。今天我的结论就是，我们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所以主持你带领讨论的人，你不一定要回答所有的问题，有的时候他们彼此间不同的意见，刚好可以稍微有点抵消或者有点平衡，避免让你是要回答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冲着你来了，你也就把它挡回去，打回去。哦，那个固然很热烈，不过气氛就可能就是对立了，就分边了。你在这一边，然后其他慕道友在另外一边。哦，这避免这个福音性小组变成这个样子。最好呢，没有边，或者说有些人他在这边一下，他搬到那边去了。然后你就发现哈，这些慕道友之间除了意见可以平衡以外，慢慢他们会产生某种的共识，就是说。呀，我是这样想的，不过听你这样讲了，也有点道理。听你是领事，还是听另外一个慕道友讲？然后觉得，呀，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慢慢的，我常常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带领者是这样。我常常说，我们每次讨论最后结果是这样：第一，找出我们的共同点，在我们不同的意见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共识？这个共识是将来我们讨论的起点。我们从共识开始谈起嘛，但是呢，我们也有把一些问题搞得很清楚啊。这清楚就是说，我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关于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以后每一次福音性小组所要一个一个探讨的问题。所以呢，每次结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多找到一点共同点，我们也多找到一些以后可以谈的题目了。今天非常圆满的结束。这福音性讨论都是这样子啊，多找到一点共同点。但是也多澄清了一些歧见，这个不同的意见就是以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这次我讨论不完，以后一个个来。所以越是有歧见，好，以后我们会拨一个时间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每一次我也多了一点点共同的对话的基础，这是每次福音性小组可以这样做。所以不一定带领这个福音性查经的人，你要解答所有的问题，甚至你要讲一篇道一样哈。你要避免这样做。最后讲一个见证哈。那时候在西北大学查经的时候，有一次带福音组，那么那一批的里面，各式各样的慕道朋友，那我就说了，有一些是不慕道的福音朋友也跑来了。总而言之，有一次一个慕道，一个福音性小组，有一个女孩子，她来了。那次还有一些别的人，那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哈，她是刚结婚的。 他自我介绍很有意思，他说我来查经班呢、啊、不是我想来，我也对基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就标准的不慕道的，我对基督教一点兴趣都没有，不过我在我们这边呢、啊、要找中国人讲话，除了查经班没有人了，所以我只好来这边找中国人讲话，但我不想听你的基督教的东西，反正找中国人聊天，但是呢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来了、哦、他也是来了参加福音组，然后呢谈了很多问题，像我们说谈到有罪的问题，哦罪啊，基督教最讨厌就是这样，我认为没有罪，人没有罪的，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碰过一个坏人，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坏人，我想说啊，你没见过坏人啊，哦好天真哦，好像很无邪的样子，你知道，那不管你们，这是他的观点啊、哦、知道你的观点是这样啊、哦、对神的存在呢他倒不太排斥，就对罪还很有意见。那好，查经小组一次又一次机会，一次又一次机会，那圣灵的带领很奇妙哈、哦、结果在这个福音小组带领的过程中，几一两个月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太太呢碰到一个问题，那长话短说，总而言之，校园发生了一个中国同学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人搞婚外情，那同学当中就两派意见，有人认为那个第三者不得好死，觉得、啊、这个人怎么搞这种事情，那另外有些人是觉得说哎呦人家的事你管人家，是两派意见，那两派意见两派意见呢，不过总而言之没多久，台湾的中央日报海外版就有个连载小说，地点背景人物就是我们西北大学，他连地名都讲了，伊利诺州埃芬斯顿，然后他举名道姓，只是同音换一个字而已，所以我们同学一看哇上版了，那很多人是不太知道细节的，都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看这个情节怎么发展的，婚外情怎么搞起来的，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好了，因为两派意见，所以同学当中有些人就说谁去写这篇文章，那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谁写，一定是西北大学同学，但没有知道谁写的，那反对觉得是人家家务事不必管的人呢，就觉得谁多事是写那篇小说，可是谁也不知道谁写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转的，转来转去就转到这一位年轻的太太身上，我们称她叫做满清公主，她是满族的人，她的姓就是溥仪的溥，她跟溥仪是真的是亲戚，所以她的真正的姓是爱新觉罗，就是我们叫做满清公主，他的先生是蒙古王子，他先生真的是蒙古人，镶黄旗的，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姓。好了，这个满清公主不知道怎么转了一圈，就被列为是写那个小说的人。然后就有些，那我说反对人就开始骂他说：“你搞什么事啊？去写这个小说？”那其实不是他写的。然后反对他的人呢，就贴大字报，在西北大学贴大字报。就写公开信，用中文写，到处贴，那个、工学院走廊每隔十公尺贴一张，那指名道姓的骂他，那是公开信，只是写的人是不公开的，公开骂人也指名山骂姓的骂谁，可是骂人的是不说话的，不知道他是谁，哦他就好冤枉啊，被冤枉了啊怎么的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哦你长这么大终于碰到坏人了，啊是有我说像你神的有坏人了，有有没有罪，有那个人有罪然后更妙的是隔了一两个礼拜，哎呀那个贴大字报的人被人家发现是谁，因为他半夜两点钟去贴，刚好有一个电脑系的 computer 上有一个人呢半夜不睡觉，两点钟从实验室出来就看到有人在贴，一个中国人在贴嘛，那个大字报已经贴了，和小说连载一样啊，小说每天出一本，他的大字报每两天出一个，所以那个老钟也知道这个，然后一看到那个在贴的人他认识，第二天全校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谁在贴大字报，好，这个人就是满清公主的闺中密友，两个是、哦、如胶似漆的，哎，却是这个人 每隔两天就写一封信骂他的、哦、那个满清公主不要活了，哎呀这个人我掏心掏肝的告诉他了，结果他是写天写的骂我、啊、很痛苦，但是感谢主，就借这个机会我就跟、师母带领他，那有一天是打电话给师母，他每天跟师母打电话是三个小时不会完的，那天师母不在我接的，我说、哦、我太太不在啊、哦，他好 好泄气啊，你知道没有人可以讲话，那我这种不会跟人家讲话三个小时的。不过那天正好我有闲情逸致，我说我不会跟你讲三个小时，我只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人有罪吗？哦，有，就是他的答案，就是说那个人有。好，没有关系。第二个，你认为那个人有罪哈？那我说你现在心里想做什么？我拿把刀子把他杀掉。主要说他先生呢、啊，把他家里的那个涂奶油的那个西餐刀收起来了，叉子不见了。因为连叉子也可以戳人的，他吃他喜欢了，连戳叉子也可以去把那个人给宰了，这种样子。所以他家里没有刀，没有叉，菜刀不要讲，什么都没有。哦，第三个问题。我说如果你想要把他杀了，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是从，因为你说你没有罪，是那个人有罪，那我说你现在想把他杀掉，这个意念是好像是感冒一个滤过性病毒在空气里面一吸，哦，你感冒了，你现在想要杀人了，还是什么东西在你的里面从里面浮上来的？他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从基督教的观点，这叫做罪性。那一种的罪是在你的里面，环境一搅和就浮起来了。所以你现在想要杀人的意念，是原来就是你有的，那是你这个人的一部分，只是你从来不知道而已。他想了半天，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我说太早告诉你不会信，现在你听会懂了。然后他每个礼拜来查经班，没有一个月他就信主了。他现在跟他先生两个人是在教会做执事，很热心的。他一信主，我就说他一过去以后，那一班的人就是一样，都是慕道友，都知道他最会讲话，哇，每天讲话一大堆，问题最多的就是他。砰，他第一个信主了。他一信主以后，所有的慕道友看着他，然后就砰砰砰砰，全班一般没有一个月通通去信主。这是我所谓的很多时候神，但是他碰到这件事情，他只能这个过程是没有任何人设计也没有人控制的，只是圣灵有一个带领就是了。但是他们之间在谈很多事情的时候，那个福音性的小组那个关系建立好，然后到一个地步，圣灵带领了一个人信了主，然后他一信了主以后，别人都知道他原来是什么光景，他原来是有什么问题，可是他好像有个新的经历了，然后别的人就跟着说，哦，有些人是觉得我也要，或者说哦，我也可以这样等等，然后很自然的神就带领他们一个一个一个的信主。对，这只是我过去带福音性小组当中很多次的经历当中一个其中一个。所以鼓励大家说，看神的带领，你怎么样来慢慢开始做这样的工作。那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四月份我们不是有春令会吗？我们也说鼓励慕道友来嘛，对不对？那到现在还有两个月，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初步的有仪式的布道。有哪一些慕道朋友你可能有心愿意带领他开始跟他建立关系，甚至你要开始跟某一些基督徒配搭起来，成立一个福音性的小组，开始做一点工作，然后邀请他参加福音，参加那个春令会。那在春令当中也许圣灵有别的工作带领，所以你都可以一环套一环的开始做一些工作。所以越到后面哈，从个别的关系的建立，福音性小组，然后以后谈到决志信主，然后以后门徒训练，不是完全都是你一个人在做的，有一些是个人，慢慢是小组，然后慢慢跟教会的其他基督徒、教会的其他事工慢慢就接起来了，那是一连串下去，就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这样过去。所以你可以开始为你的慕道朋友开始祷告，甚至如果神的恩典，说明其中几位，我并不是说你要邀请一大堆啊，一些你可以带领他，邀请他去参加春令会，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做祷告结束。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思考怎么样来人人传福音。主啊，求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透过福音性的小组来邀请、来帮助我们的慕道的朋友能够认识福音、认识主，也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